各位在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角声癌症关怀的义工梅林，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电话教育讲座。今天2011年9月20号，我们的讲题是从中医来谈癌症病人的饮食问题，从中医来谈癌症病人的饮食问题。在还没有进入讲座之前，我先向听众朋友们简单介绍我们的服务。角声癌症关怀是一个非盈利的服务机构。我们的使命是协助癌症的患者和家属能够克服文化、环境、语言和心理的障碍，能够勇敢地面对抗癌的路程。同时，我们也训练关怀的义工来陪伴癌友和家属一同走这条抗癌路。我们所提供的服务是免费，那对象也不分宗教、语言和社会背景。我们提供的服务呢，包括提供防癌的资讯，还有社区资源的转介。那我们也有一个网站，上头有各项的咨询，这个朋友们可以上网去搜寻。同时，我们也有每一个月有像今天这样的癌症教育讲座。那另外，我们在这个湾区这边也有癌友的互助小组支持小组。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电话热线，有受过训练的义工可以在线上呢，能够来分担癌友和家属们的情绪上头的困扰和各项的问题。那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打电话到我们办公室来询问。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朱小琴朱医师哈来为我们讲这个题目。那朱医师他是在1996年他毕业于成都中医药大学中医学系，他先后在华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和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从师国内著名中医师肿瘤专家。辛国明教授和何光健教授，从这两位教授那里呢，朱医师就学到了怎么样在肿瘤的防治，还有用中医药来提高手术后和放化疗肿瘤患者的免疫力，也减少手术放化疗的副作用，还有如何来预防复发等方面哈。所以朱医师从这两位教授那里学到了很多很宝贵的经验。从1996年到2006年。朱医师也在华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肿瘤科，还有在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专科门诊部，是执业中医师。那他2006年移民到美国来，曾经在 Charlotte Maxwell Complementary Clinic 任针灸师，在2010年呢，一直到现在呢，朱医师他在南旧金山，就是南三藩市，他有自己个人的诊所。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请朱医师来跟我们讲，怎么样从中医的角度来谈癌症病人的饮食问题。好，那朱医师，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您。
好，谢谢梅林。首先我很高兴能来到那个角声癌症关怀中心，因为毕竟是做癌症治疗防治这份大概有十几年了，而且我妈妈也是肿瘤去世的，所以有比较作为医生和病人家属都有比较深刻的体会。那么今天呢，我想很多病人很关心，就说患了癌症之后，或者是做完手术啊放化疗之后，应该在饮食方面应该有什么？应该做什么方面的准备，或者是应该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那么我大概就是从这几个方面谈，大概的谈一下。首先呢，我会讲那个，就说癌症病人在手术后和放化疗期间的一些中医中药的治疗。病人现在当前的主要的肿瘤治疗手段，我们都知道，就是手术切除，放射治疗和化疗。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中药治疗、免疫治疗什么的。那么呢，在病人在做完手术放化疗之后呢，最大的副反应其实就是一个我们中医讲叫气血亏损，消化功能紊乱和病人的整个体质下降。在经过就说至少是经过国内吧，祖国医学几千年，还有我们一些临床的实践证明，如果病人在做这些西医治疗的同时，能够正确的使用中药呢，能够有效的。积极的减轻各种就是手术啊放化疗的毒副反应，而且能够提高治疗效果，让病人能够顺利的完成他们的治疗疗程，然后尽早的康复。首先是手术病人的康复， 病人在做完手术之后呢，一般就是一般像肿瘤手术是比较大，很有很大的创面，而且时间长，病人在手术过程中失血会比较多，就说容易会导致气血亏虚。那么补养气血是促进病人康复的最有效的措施。那么我们常用的一些处方有呢，就是中药的处方。可能这些药呢，我想应该在千阳堂这些都应该都买得到吧，就是一般的中成药，像比如说十全大补汤、补中益气汤、归脾汤。这个十全大补汤，它里面主要的成分就是含的就是人参、肉桂、川芎、熟地黄、茯苓、白术、炙甘草、黄芪、当归、白芍药。然后补中益气汤也是里面也是含了一些补气补血的中药，比如说人参啊、黄芪啊、当归啊、白术啊、陈皮啊、生麻、柴胡等等。那归脾汤也是差不多的那个汤头，归脾汤更偏，后面我会讲到一点，它更偏重于病人比如说气血虚弱引起的失眠那一些症状。它里面的主要的药物成分就是白术、茯神龙眼肉、黄芪、酸枣仁、人参、木香当归、大枣等等。这些就说比如说十全大补汤、补中益气汤、归脾汤，我想这些都是中成药都可能买得到的，就是病人一般在手术之后都可手术完了之后都可以配着吃的，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然后呢，对于病人放射治疗后的病人呢，他一般会出现下面的一些副反应，比如说有些病人会出现放射性的皮炎，他轻的呢症状就是有红肿热痛，这些呢一般都我们都不做什么处理，他3到4个星期之后呢可以自然的消失。还有些人呢可能会觉得那个痛啊痒啊比较重一点，就觉得浑身的皮肤不舒服，又痛又痒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可以配着吃一下那个中药的一个汤头，叫五味消毒饮。五味消毒饮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就是金银花野菊花、蒲公英、紫花地丁、紫花天葵还有可能会出现的还有一种就是放射性的口腔炎，这种呢就会出现比如说口唇干燥啊、口舌干燥，然后口干舌燥，然后就是老是想喝水也不解渴，然后有的人呢会觉得咽喉会肿痛，或者是有些人会有口腔的溃疡。那么呢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是这种情况多半就是属于要处理的办法就是采用清热养阴、生津止渴的方法。那常用的处方有呢，有第一个叫增液汤，它的主要成分是有玄参、麦冬、莲子心，然后生地。还有一个就是说，比如说病人出现这个咽喉肿痛或者是口干舌燥比较厉害，还有一个处方是导滞散，它里面有生地黄、甘草、木通、竹叶。有的病人会出现的阴虚的比较厉害一点的，我们可以酌情的这有些汤头呢最好是在中医师的指导下使用，就说自己不要随便乱买的吃或怎么样，就其他的有些汤头比如说青蒿别加汤啊、赤膊地黄丸啊，这是不错的。但是有些情况下就自己如果分辨不清自己到时是处于阴虚或者是就是一个湿热或怎么样，最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去抓药或者是买中成药都可以。还有就是说有病人会出现就放射性的肺炎，那么这里面也是有一些比如说一个百合固丁汤。那么这个百合固丁汤其实如果是出现放射性的肺炎，比如说病人有这种干咳啊咽喉很干呐、或者是有些时候卡出来痰里面含有血丝什么的，那么那个百合其实就是我们常常可以买得到的那种新鲜的百合，可以用这个百合、麦冬这些可以拿来煲粥。然后呢还有一个中药的汤的是百合固丁汤，它里面的成分是百合、生地黄、熟地黄、玄参川贝母、桔梗、麦冬，这些也是一些中成药，应该也是可以买得到的。然后就下面我们讲讲就是化疗病人。一般化疗病人做完化疗之后呢，他最容易损伤的系统就是造血系统。那么化疗病人造血系统出现的首先的副反应就是说全身的白细胞或者是全血细胞都会减少有些病人会出现他就算有些时候强制性的打一些生白细胞的针，病人也会出现比如头晕目眩，就觉得全身无力疲乏，然后呢怕冷怕风， 然后失眠，晚上梦也做的比较多，或者是容易惊醒等等。像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觉得就是中医的观点就是说是气血虚弱，心气不足。那么可以用的汤头呢，就是前面我也提到过的，比如说桂皮汤、当归补血汤或者是补中益气汤等等。化疗病人还有一个容易出现的副反应，就是消化系统的副反应。很多病人都知道，很多人如果是开始用化疗药了，就是老是觉得会觉得是恶心啊，想吐啊，或者是没有食欲，或者是不喜欢有油的东西，厌油，怕油腻的东西。有的病人呢会觉得是有冒酸呐、打嗝啊，或者是我上个星期遇到一个病人，他是做完化疗后，做完我看他的化疗疗程已经完了，他是一个胃癌的病人，他就是不停的这种打嗝，就是怎么都停不下来，怎么都没有办法停下，这个也是一个化疗的副反应。然后呢，有的病人他会出现一些腹胀、腹痛或者是腹泻，就拉肚子啊，反正就是整个消化系统的功能都有点紊乱。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中医他讲的就是说，我们是适宜用一些芳香化浊的中药，和中健脾理气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是用这个香砂六君丸，或者是藿香正气液，这也是两个比较常用的药，而且这两个中成药应该都是买得到的。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说针灸的话呢，可以自己不会针的话，自己可以按，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acupressure， 就是可以按这个足三里、中脘、肋关和合谷。其实最方便的就是肋关这个穴位。这个肋关在哪里呢？肋关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脘，自己你找到你自己的这个脘横纹内侧，然后用你的这个中指、食指和第四指平放，然后就在这个中间，在这个手臂这个小手臂前面的中间那一点上。然后病人有比如说有这些胃肠反应的病人呢，他常常你按到这个点的时候，他会有很强的反应，就是酸酸胀胀、麻麻痛痛的。然后呢，按了这个点呢，比如说有想呕吐的病人，他如果按了肋关这个穴位呢，他会觉得舒服很多。而且有比如说有些胸闷的、想吐的，按肋关这个效果是很好的。如果说你找不到这个穴位呢，可以上网去再搜一下吧，就是找这个肋关穴，肋是内外的肋，关是关系的关，这个穴位应该在网上应该就是搜一下是怎么找，应该找得到的。还有呢，就是病人在做完放化疗之后，很多病人就是免疫功能会减退。那么呢，免疫功能减退呢，中医学上会觉得它可能出现的范畴就不外乎就是阴虚或者是阳虚。然后呢，这种阴虚阳虚一般是从这个气虚，就是首先我们讲的气血虚弱发展而来的。那么阴虚大概有些什么症状呢？比如说心阴虚，它出现的症状可能就会有头昏。心悸，然后心烦、口干、失眠、梦多，然后到晚上出汗、盗汗、健忘。你自己如果对着镜子看的话呢，就会发现舌苔红红的，然后舌苔上的那个苔比较少一点，脉呢跳起来可能会比较快一点。那么这个情况下，我们常用的那个中药就是天王补心丹，这个也是买得到的。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是病人出现肝阴虚，就是肝脏干净的阴虚，那出现了他的这个肝阴虚的时候呢，出现的症状常常就会是有头昏、目眩呐、觉得耳聋耳鸣呐、觉得手心脚心，整个人都比较烦热烦躁。然后有的病呢，他会出现那个肢体的，比如说肢体有点麻木啊，或者是有点震颤的那种感觉，还口会觉得干，特别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有些人会觉得比较苦。舌苔呢，它的那个舌质可能就是像那种紫色的，而且舌呢会偏的瘦小一点。遇到肝阴虚的患者呢，一般我们都是会用补肝方，里面的成分呢大概就是三茱萸、当归、五味子、山药、黄芪、川芎、木瓜、熟地、白术、独活、枣仁、大枣，或者是就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处方，就是叫杞菊地黄丸。如果是出现肺阴虚呢，那病人就会出现比如说心累啊，觉得气短啊，气不足啊，就短气啊，然后胸闷不舒服，或者是躺不平，然后干咳，痰中带血或者是带血丝，口干 盗汗，有的人就是下午之后，午后12点、2点钟之后，就是觉得发热，或者是声音嘶哑。这个时候呢，也可以用前面我们有提到过的这个百合固精汤。那么还有就是有可能出现的就是肾阴虚，肾阴虚的症状大概就是觉得头昏，耳鸣、失眠、梦多，然后觉得腰酸背痛，男性呢可能觉得遗精，然后就是记忆不太好、健忘，还有就是口干、疲乏无力，照镜的时候看见舌苔呢是光嫩的，就是说那个没有舌苔的，就是比如说嫩红嫩红的那个颜色。那这个时候呢可以用那个左归丸或者是知白地黄丸。还有下面是谈到的从心肝肺肾这几方面阴虚的情况，下面我说说阳虚。比如说病人会出现表阳虚，我们说表阳虚就是说病人就自己就是也不是说因为气候热或者是穿得多出汗，就是自然而然穿的也不多，天气也不热，就是自汗，然后呢但是又怕冷，而且觉得很疲乏啊，容易感冒。这个时候呢可以适用的中成药呢就是比如说玉屏风散或者是麻黄附子细辛汤。那么还有可能出现就是脾阳虚，就是我们讲的那个脾胃的脾阳虚，它出现的症状可能会有就是说腹痛，就是肚子痛不舒服，而且喜欢按着，就是觉得暖暖的温温的东西觉得会舒服一点，也是会疲乏无力，没有食欲，大便呢是不干的，就是稀稀的，也不说是完全是水状的，就是软的稀的。这是舌苔呢会觉得舌苔比较白，这种情况呢我们讲是脾阳虚，可以用理中丸。还有就是说肾阳虚，肾阳虚的病通常的症状就是面色很没有什么光泽，然后呢不想说话，短就说难少气短气。还有就是腰酸膝软，有的人是四肢浮肿，就是四肢都浮肿这样子，男同志会有可能会是阳，有可能会出现阳痿遗精，小便多，就是不停的想去上厕所，有的人可能就是大便是稀的，或者是就是早上大概5、6点钟的时候老是就是想去大便，而且有点像拉肚子那样子。这种情况下呢就适合用那个金匮肾气丸或者是幽归饮。就上面我提到的这些中成药呢，可以抓药也可以去那个买中成药可以，因为像肿瘤病人像这些他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说出现了阴虚阳虚，他不是说就是吃一两副药就可以解决问题的，都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所以就说你吃中成药呢可能会觉得方便一点。那么就说癌症病人是怎样来调养和康复了，我觉得首先就说病人首先自己精神上一定要有信心能够战胜病人，因为几千年来嘛大家就是说到这个癌症啊什么我们都觉得是绝症不治之症，或者就说癌症就等于死亡。其实很多人真的是一旦是我接触很多病人，他癌症病人他一旦是觉得被宣布了哦我患了癌症了，马上就参诊，就是很多人就是很悲观的情绪。其实很多患者他都不是说真正的是死于这种癌症这个病，很多人就是因为精神上的压力，然后是因为其他精神上过早的压力，什么免疫力什么都低下，过早的就是说被癌症精神上被癌症压垮了，所以说其实根据那个 WHO 的那个公布统计报告也表明，50%的恶性肿瘤都是可以治愈的，并不是说癌症是不可以治疗的。而且根据现代肿瘤发生的概念，我们来看癌症的发生发展呢有一个很漫长的渐进过程，就是说人体的正常细胞每天都有大量的新陈代谢，特别是胃肠道和呼吸道的上皮细胞、生殖器官、乳腺及血细胞代谢过程都非常的活跃，而这些细胞呢又容易受到环境中致癌因素的影响而发生突变。根据统计，就是人体每天有1000万到上10亿的细胞每天会发生突变成为癌细胞，但这些癌细胞呢绝大多数都会被我们自己的机体的免疫监视系统所识别所消灭，只有极少数的发展为癌症。就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说乳腺癌患者从一个癌细胞它不断分裂增殖到大概就是1厘米直径大小的肿块，它大概需要是16年的时间不断的倍增， 但是如果是从2厘米之间的肿块大长到10厘米之间的肿块，需要大约就是4年的时间。就是这样呢，我们都可以推算出乳腺癌的倍增的时间为198天。还有就是说，肿块长在体表的部位的话呢，就是肿瘤是很容易发现的，而且能够及早的做手术啊，做治疗的话，会取得满意的疗效。所以说我们觉得，癌症是早发现早治疗，是很快是可以康复可以治疗的，没有问题的。而且比如说当前乳腺癌的5年治愈率已经达到了75%，早期早发现的乳腺癌已经是90%以上是可以治愈的。下面说说就是说肿瘤病的癌症康复，就是的营养方面的康复，就是说很多病人就是说，我经常听到有些病就会讲，我得了肿瘤了，我不能吃有营养的东西，因为吃了之后这个营养的东西就输到那个癌细胞里面去了，就让这个癌细胞越长越大，那我就不吃这些有营养的，就把癌细胞饿死。但是其实癌症呢，它是一种全身消耗性的疾病，尤其是在病人经历了手术啊、放化疗的毒副反应后的癌症病人，多数都会导致营养不良、身体虚弱和体重减轻。我2个月前有一个病人，他是在做完手术然后放化疗之后，他的体重一下子大概就是3个多星期的时间吧，一下子就减了20磅，然后整个人看起来就跟原来还是个胖子，现在看的真的就是减肥成功了，就大概就瘦了20磅这样子。那么就是说别人在治疗期间或者是他在康复的阶段，他都需要很多有营养的东西去增加营养，然后才能更好的让这个机体更好的能够康复。那么就说在这个治疗和康复的阶段呢，都需要一些合理而且有计划的安排好病的饮食，而且需要是比较不同的营养品，特别是补充足量的蛋白质、维生素与矿物质，这样呢才能有效的防止病人的，就是说比如说刚才讲的那个病人体重下降啊，多三高，我们一般都是告诉病人，就是说三高的食品，高维生素、高蛋白、高热量的食品，特别是病人在做完放化疗之后、手术之后，这样才能增强抗病能力，促进治疗后的康复，就是说能够巩固治疗的效果。而且我们是一直都是反对病人要什么饮食禁忌的，因为忌嘴，比如说有些人哦，我就说我不吃鸡啊，我不吃鱼啊，不利于这些东西，好像是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嘛，很多人都讲忌嘴，就是好像是不利于癌症的病的康复。特别是我们原来在国内的时候，就说很多病人就会来问我们，医生啊，我可不可以吃公鸡？我不能吃鲤鱼，什么我不能吃？因为它是发物，他们就这样讲，就说，肿瘤病人不能吃这些东西。其实当时我们在学校，在华西的时候，我们有做过这个实验哈，就当时特别是在我们四川的地方，很多人都会病人就会问，公鸡、鲤鱼这些是不能吃的，是发物。那么我们当时学校，我们去了我们那个肿瘤中心，有做这个实验，就是把这个公鸡和鲤鱼，然后拿来就是喂这种小白兔，在实验室做喂这个小白兔，一组就是喂公鸡、喂鲤鱼、喂小白，另外一组就是用普通的这种我们普通的化疗药，化疗药给小白鼠打注射，就是先是给小白鼠肿上肿瘤，然后一组就是喂它吃公鸡、鲤鱼，另外一组就是给它用化疗药，然后这样来做对比，最后实验结果出来是那个公鸡、鲤鱼它的抗癌率大概是60%。所以说我们不要去轻易的相信什么东西是不能吃的，什么有营养的东西好东西不能吃，其实这个其实是不科学的。而且就是说忌嘴忌的，就是据我们临床发现，这种忌嘴忌的特别厉害的，就是我这样也不吃那样也不吃吃的病人的话，他是比这种不忌嘴的人走得快。但是你说我们忌不忌嘴，我们肯定要有些东西也是不能吃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就说医学上已经研究出来，比如说肿瘤病人最好就是尽量少吃这种烟熏的食物，因为里面有致癌的东西，烟熏的，比如说我们华人喜欢吃什么腊肉啊、香肠啊，这些它里面腌制的食品也是不好的，特别是对消化系统的癌症病人也是不太好的。所以就是烟熏的，我们的香肠、腊肉啊，这些烧烤啊，或者是一些很刺激的食物，比如说很香辣的东西，这些东西呢，那最好就是忌了，不要再吃了，而且尽量就是蔬菜水果都是吃新鲜的。下面我讲讲就是中医学，它有一个原理，就是医食同源。我们其实像我们华人经常吃的很多东西，都是中药，比如说我们平时吃的那个刚才讲到的新鲜的百合。 什么淮山药、大枣、花生、然后一些枸杞子，这些都是平常我们都拿来做菜都可以用的，然后什么牛蒡子啊，这些其实很多都是在中药里面。那么我们就中医就有一种说法叫做药膳疗法，就是说把一些补气血、补气的药物和一些比较营养丰富的食品结合起来烹调。然后呢，而且这个独特的药膳疗法在国内是也是搞得蛮不错的，而且我们自己很多家庭自己是可以做，这也很方便。下面就讲一讲几个比较简单的，就是说大家可以回家可以做的一些汤。第一个呢就是十全大补汤，这个就是根据就是刚才有讲到，比如说病人手术后他那个气血虚弱，这个是一个补气补血的一个处方啊。它里面的中药的成分呢，我是按照这个100分计算。如果是说大家待会需要一些这种比较详细的东西，我可以请主持人他们发给你，就说一些就是那个处方的成分到底是什么。我简单就说一下，就是里面就是人参、肉桂、川芎、熟地黄、茯苓、白术、甘草、黄芪、川当归、白芍药、猪肉、猪肚、墨鱼、生姜、一些杂的骨头及一些枣啊、蛭啊、猪皮的东西。这个呢就是一个汤头，然后如果说你记不下来的话，待会下来再说。它这里面的一些制作方法，比如说就可以用把上面的一些选这种上等的药材配齐，用纱布袋松装扎口，然后放在清水里煮沸之后呢，1小时去渣，就把这个然后呢瘦，第二步就是把瘦肉洗干净，猪肚啊这些洗干净，用盐，猪肚要用盐水搓洗，一定要搓洗干净，墨鱼要发透去这个骨膜。杂骨头及鸡鸭爪的汁呢，分别用干净的袋装了这种砂锅内，然后放入刚才你的那个用第一步的步骤的中药的药汁和食品加清水适量，大火加热到沸腾，打干净末，再用小火煲大概2小时，捞起后呢就可以把这些上面的这些肉啊这些你可以切块，然后加些汤药，适量盐啊葱呢就可以吃了。它的主要功效呢就有一个温补气血，对病久体虚、气血不足、面色萎黄、乏力、浮肿等这些有这些症状的都比较有疗效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八宝乌鸡汤，我知道乌鸡在这里好像也叫，在三藩市我看现在卖叫丝竹鸡，但我们那里我们就叫乌骨鸡，因为它好像那个皮啊、肉啊和那个骨头都是黑黑的，所以我们叫的是乌鸡。这个八宝乌鸡汤的处方呢，它的成分主要就是用党参、茯苓、白术、白芍药、熟地黄、当归、川芎、甘草，然后呢一只大概就是一只乌骨鸡的量，然后瘦猪肉吧，大概2磅左右，然后一些其他的比如猪骨头啊、鸡骨头啊、一些其他的杂骨，大概就是2000克，4磅左右，然后加生姜、加香葱这些呢，我刚才说的这些肉呢大概可以够50份的，就是50次，你自己可以减量的，就是每次比如说你一只鸡你可以加党参加15克，茯苓加15克，白术、白芍、熟地、当归各加10克，川芎加5克，然后甘草5克，然后这些可以弄在把这些上面这些药材呢也是配齐之后，用装在纱布里，然后用清水煮沸之后1小时去渣。然后第二步就是将鸡肉和猪肉啊这些骨头啊这些洗干净，把生姜拍破和葱一把那种就是小葱洗干净，碗成一小把，然后就把上面的所有的这些备料呢都装入砂锅中，加入凉水，用大火烧开，水开之后呢要打去表面上那层浮沫，那些就是一些比较脏的东西啊，比如说血啊一些脏东西，就把这些浮沫打掉，然后加入葱姜，然后再用小火炖1到2个小时，过后就是捞出这个鸡肉、猪肉分别切开，然后加入这个药汁，就是你煲汤的这个汁就可以吃了。这个功效它主要就是一个补气补血、健脾和胃的作用。还有一个汤子叫当归生姜羊肉汤，它的中药呢里面就有当归、生姜，然后羊肉、五花猪肉，然后制作办法也是很简单，就是把羊肉去筋去膜，然后洗干净，弄到放到开水里去焯去血水，猪肉洗干净， 然后第二步呢，就是当归生姜用清水洗干净后切成厚厚的片，然后把上面的羊肉啊、猪肉啊、生姜啊、当归啊这些就放入备料装的砂锅里，加入清水，然后也是大火烧开，打去浮沫之后改小火炖1到5到2个小时，然后过后就是可以捞出羊肉、猪肉切脆装盘。这种呢，这个处方呢，其实是主要是针对于，比如说女性她有一些补气补血，然后有是温宫暖寒的作用。下面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叫枸杞子，就是我们平常讲的那个枸杞子，可以用枸杞子、三七粉，也是乌骨鸡，然后瘦猪肉、胡椒粉、生姜。这个办法也就是说把上面的鸡肉啊、猪肉、生姜洗干净，备用也是切碎枸杞子洗干净，然后呢把上面的枸杞子、三七、五谷鸡肉、瘦猪肉这些放在一起，加清水或者是骨头汤，也是放在一个，把上面的这些备料呢全部加在一个碗里，因为里面是我们是用的三七粉，加在一个碗里，然后用棉纸或者是我们纱布什么的封口，然后放在蒸笼里蒸2个小时就可以了。然后吃的时候呢，你可以加一点点盐或者是葱花，盐啊葱花什么都可以。八宝云咬粥其实就是我们平时讲的那个八宝粥，这个很多人可能家里自己都有做过吧。它主要的成分包括就是这个薏仁、百合、大枣、黏米、枸杞子、芡实、山药、梗米。然后制作办法也就是把上面的中药和米要用清水洗干净之后加清水煮40到60分钟，加糖或者是少许的盐就可以吃了。它的功效主要就是补中益气、健脾和和胃的。还有我想讲一讲一些常用的这些抗癌食品。我们常常吃的就说一些绿色的蔬菜呀、水果啊，它里面有很多东西都是具有抗癌抗氧化作用的，比如说香菇、西红柿、红薯、海带、银耳、木耳、洋葱、芦笋、海带、猕猴桃，这些各种时令的蔬菜水果呢，它都具有一些抗肿瘤的作用。就说根据不同的癌种的部位呢，可以选择一些不同的食品，比如说肺癌的病人他可以多吃一些西红柿啊、胡萝卜、香菇、百合、海蜇啊、莲子或者是梨、薄荠、牛奶。那么尽量就少吃一点羊肉啊、辣椒啊、韭菜、大蒜等，这些就比较上火一点。还有就是胃癌的病人的话呢，可以多吃一些藕粉、豆制品、芝麻，特别是芦笋是挺好的，对胃癌。然后海带、蘑菇，就是不管是香菇也好，就各种的菇类都挺不错的。茄子、木耳、牛奶、鱼，这些都可以。就是胃癌的患者就肯定需要忌嘴的，比如说烧烤啊、barbecue 啊、油炸的食品，这种 deep fried 的东西啊，还有就是腌制的，就是刚才讲的香肠、腊肉，这些肯定是不能吃的了。然后大肠癌的患者呢，可以多吃一些就是黑木耳啊、丝瓜啊、胡萝卜、魔芋、红薯、草莓、苹果、香蕉、蜂蜜、蔬菜。就说这个如果是蜂蜜呢，患者要注意自己有些病人看他是不是有并发有比如说糖尿病啊什么的，就是最要含糖分的东西了。然后不要少吃或者是不吃的就是辣椒啊、胡椒一些和一些煎炸的，也是一些烟熏的食品。肝癌的患者呢，是比较适合吃银耳、香菇、菠菜、胡萝卜、卷心菜、冬瓜、西瓜、绿豆、薏仁、甲鱼、牛奶，也是不要吃油腻的、煎炸的、辛辣的食品。食管癌的患者呢，就比较适合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牛奶，就是但是最好是给它打成汁儿，就是打成蔬菜汁或者是水果汁，因为它那个食管了，有些病人不管是做了手术，还是说他做完放化疗，他局部是水肿的，他如果吃吞这些大块的食物或者是纤维很多的，他容易卡在那里，那最好就是给他吃的就是流质的东西，有营养的，那肯定也是不要吃油腻的、煎炸的、辛辣的东西。乳腺癌的患者呢，是适合吃的比如说刀豆、莴笋、菱角、肉类和奶制品，牛奶啊、yogurt 啊，这些都挺不错的。然后就尽量不要吃香肠啊、火腿啊或者是腌腊的制品。还有乳腺癌的患者，我倒是很建议他们就是吃肉的东西，比如说鸡肉，很建议他们就是买 organic， 就是少吃一点就是这种市场上卖的这种。 还有呢，中医它我们也强调哈，就是、说病人，因为中医是分这种寒热湿、寒热湿热、痰湿、阳虚阴虚，所以患者有些时候忌口呢，也要根据你自己的病、自己的情况来定。比如说有些病人就是偏寒的、偏寒症的，就是、说那么就肯定就吃一些少吃一些凉性的食物，比如说什么一些凉性的呢？比如说冰水啊。一些像有些食品像苦瓜它就是比较偏寒凉的，如果你是属于寒性的体质，那可能就尽量少吃一点。热偏热的病人呢，比如说就是尽量要少吃，就比如说油炸的油条啊，这种辣椒啊，大蒜啊，八角啊，花椒，桂皮，这些都是比较香辣的香燥的东西，这样就少吃。还有湿热，就是湿热的患者就尽量少吃肥肉，就是那种很肥腻的油腻的东西，咸鱼呀、胡椒啊这些东西，比较浊腻的食品，就是比较厚重的东西尽量少吃。还有阴虚的患者就是不要吃羊肉，因为羊肉它是就是温阳的东西，就会加重这个阴虚。狗肉啊这些都是补，它是补阳，那么它补阳的东西它就会耗阴，所以这样东西这些羊肉狗肉都是属于温补的东西，就尽量少吃。脾虚的患者就最好是不要吃鸭龟啊、甲鱼啊、还有蟹啊这些蜂蜜，因为它会加重这种脾虚的症状，比如说腹泻啊、拉肚子啊，这些就尽量少吃一点。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肿瘤患者有些病人就说，哦，我得了癌症我都不需要运动了，我就天天躺着，或者门都不要出了，或者怎么样。那么其实做一些适量的运动康复了，癌症病的康复是很有效的，比如说练一下太极拳呐、太极剑呐、气功八段锦，这些都可以起到增强体质、延年益寿，又能防病治病，而且对癌症病也可以，比如说也可以起到增进食欲、增强体质的效果。还就是我们可以病人可以自己做一些针灸、按摩的康复，然后癌症病人在手术后或者是，手术或者是。病人有癌痛的时候呢，减轻病人在放化疗过程中的很多副反应，你自己除了去找针灸师之外，你自己也可以通过自我按摩，也有增进食欲、增强体质，促进病人早日康复。其中比如说乳腺病人常用的穴位就有膻中、中脘、关元、乳中、大横、气海、足三里、三阴交、阴陵泉、血海、内关、合谷、太冲等。那么其实大多数不管你是什么部位的肿瘤的病人，大多数人都可以用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气海穴，其实就是在你肚脐下面大概一个半手指这么宽的位置，我们叫气海。然后足三里是从在你用你的手手心握住你的膝盖下面那个膝盖下面三寸的地方，那个叫足三里。像足三里、三阴交、阴陵泉、内关这些，就是都可以起到有提高免疫力的作用。还有一点就是说要说的，就是说还有一些病人就是说讲一些病人在手术后或者是放化疗中间的话，一定就是说吃的是要高营养、高维生素、高蛋白，这个是一个比较一个原则的东西，就是说它可以增加，可以尽快的帮助病人尽快的康复。而且像有些比如说根据部位不同的话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不同的不同的食物、不同的那个食疗办法。比如说像头颈部的肿瘤，就包括鼻咽癌、口腔癌、喉癌这些病人呢，他在放疗的时候常常就会使口腔黏膜啊或者是唾液腺会有损伤，那么呢以及口腔可能都会出现充血、水肿、疼痛，或者出现溃疡，或有些人会出现声音嘶哑，而且进食都比较困难。那个这个时候就适宜的食物就是一些清凉、甘润、生津养阴的食品。比如说主食可以这种 brown rice， 就是那种粳米呀、小麦呀、豆类为主。肉类呢可以猪肉啊、鸭肉啊、甲鱼呀、牡蛎呀，这些都可以喝。蔬菜呢就是要新鲜的蔬菜，就可以多吃一些。苦瓜，像头颈部鼻咽癌这些，它放化疗就可以多吃苦瓜、胡萝卜、菠菜、大白菜、黄瓜、冬瓜、白合、竹笋可以。水果呢，也可以吃雪梨、香蕉、甘橙，就是薄荠、罗汉果、西瓜。像罗汉果是挺好的一个水果。 如果是胸部的肿瘤，比如说食管癌、肺癌、乳腺癌及纵隔的恶性肿瘤，在接受放化疗期间或放疗后呢，常常都可以见放射性的食管炎、放射性肺炎。那么这个时候的病人，他一般都可能出现口干、口咽干燥、干咳少痰，多数情况都是属于湿热淤毒。就饮食调理，可能就是以清润化痰、消炎解毒作用的食物为主，可以选择一个叫我们叫五字饮，就其中就是包含的东西就是雪梨汁、甘蔗汁、鲜藕汁、鲜牛奶、鲜韭菜汁，还有一个比如说冰糖莲子银耳羹，这个是我们很有名的一道汤羹，还有五米粥就指薏仁、核桃仁、莲子仁、黑芝麻、粳米，共把它打碎然后煮煲粥。这种体质虚弱者，他可以体质虚弱一点的病呢，可以给他吃这个甲鱼粥，就是甲鱼，我们中国人在中国超市应该买得到的。比如说还有就是说，如果是盆腔肿瘤的话，比如说宫颈癌、卵巢癌、直肠癌的，在放射的时候呢，都可能出现一些急性性放射性的肠炎，或者是慢性的放射性的肠炎。那么急性的放射性肠炎呢，一般是出现在放疗的期间，或者是放疗结束后3个月内，主要的表现为里脊后纵，就老想上厕所，但是好像也减不干净，这样子会出现腹痛啊、腹泻啊，然后大便就是有粘液呢，或者是大血便也。这个时候呢，可以用这种情况下呢，教大家一个办法，就是把茶叶20克拿来炒黄，生姜6克切片，然后大蒜头1个捣碎，加水适量煎20分钟，然后放适量的红糖或者是蜂蜜口服。上面我想我可能今天讲的比较快，如果是说有些东西没有听清楚的话，或者是需要一些相关的信息，待会可以跟主持人讲。好，最后我衷心的祝愿各位癌症朋友早日战胜疾病，迎来美好的明天。谢谢梅林。
好，非常谢谢朱医师哈。那现在呢，我们就开放让线上的观众朋友有问题的，你们就可以。有想问朱医师问题，你可以按星字号，在您的电话机上您按星字号，然后星字61，好，按星字键，然后再按61。好，朱医师，我们在等待的期间，我想问您，就是有些病人呢，他们在做治疗的时候有些的副作用，那他们也想知道能不能服中药，可是有些西医师跟他们说怕中药呢，不知道中药的成分，所以呢怕中药会影响到这个西药，所以呢很多中医西医师会建议他们等完全治疗完了以后再服中药。那我不知道您在这方面的经验和您的建议是怎么样。
其实在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我们是讲究它，其实国内有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叫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因为像很多这边的西医，他因为确实是不了解中药的一些成分，他就会担心好像是不是会影响有什么副作用，或者是影响病人在治疗中的他的疗效或怎么样。其实他们不用担心的，而且我是建议有些病人，如果他的医生不允许，就说不建议他用中药的话，我都告诉他们，你可以把这个中药的成分、这个处方，大概你可以带给他看。他们其实很多资料，他们上网上也搜得到的。就说，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所谓的中西结合治疗，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病人在做放疗的时，在做化疗的时候，那么西医他是在用一些化疗的药物在进行做，就像打仗一样，他在用攻，是吧？你的身体在接受敌人进攻的时候，他杀伤你的癌细胞，我们有一句话叫杀敌1000自伤800，就是他在这个化疗又在杀伤你的癌细胞的同时，也把你自身的好的细胞，你的白细胞啊这些也杀死掉了，那么就说你整个的免疫系统会下降。那么病人在这种情况下的，我们中药是怎么了？我们中药不会去用，因为中药也有一些抗癌的中药，那么我们这个时候不会去抗癌，我们这个时候是支持他，就是会给他一些，就是我刚才讲到的一些补气补血的药来支持病人。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它是一个腹部，让病人能够提高免疫力，然后他再有战斗力去再去投入战斗，能够帮助病人至少是完成比如说西医师规定的几个疗程，能够帮助他们完成他们的治疗计划。而还有一个就是说，病人如果是在没有做放化疗，比如说病人的这个治疗疗程完了，而且来吃再去看中医也可以，因为他这个时候，比如说病人在没有在做西医的治疗的时候，也要会给他做一些支持的治疗，同时在支持的同时，我们的那些中药里面，他也有一些抗癌的中药在里面，就是可以 continue 他的这个治疗，让病人能够更放心一点。
OK， 好，所以朱医师，您的意思是说中药其实是帮你补足你的身体的缺。
不，它是跟西医是应该是互补的，其实他们不是相抗的，它应该是互补的，互相补充的。
OK， 所以应该是不会有什么的。
应该是不会影响，因为我们在国内，我们的病人都是中西医，现在基本上都是中西医结合。病人在化疗的时候，他会去吃一些中药，比如说刚才就是我们有讲到，病人在化疗的时候，很多病人会有胃肠反应，他会不舒服。那么他去吃中药的时候，至少可以让他减轻这个胃肠反应，然后他才更有信心再去继续接受这个化疗，把这个疗程做完。
是，是。好，谢谢您。那我们现在请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3837，3837的朋友，请您发问。
哎，你好啊，我想问问呢，就是说阴虚跟阳虚的那个病症呢，或多或少都有。另外就是阴虚的比较多一点，因为阴虚四种阴虚里面呢，每样也是都有那种症状，或多或少都有，那怎么办呢？
你这个病人他本身是什么肿瘤？
鼻咽癌。
鼻咽癌，他的治疗都做完了吗？
现在在做化学治疗，放射治疗就。
现在在做放射。
放射治疗就已经做上个月完成了。
现在有没有这个口干啊？口干，这个咽喉比较干，这些症状。
口干有啊，晚上。
口干、咽喉干，有没有掉头发？
啊，口腔。
不掉头发，头发有没有掉？
头发没有
掉。
掉
头发就是口干、
就后面就有一点，不是全掉光的意思哦。
他那个是放射造成后面掉头发的，就他放射，因为放射鼻咽的部位，它就会影响到后面那一层。影响到就是后面那个后颈窝那个地方的头发会掉，这个都是，但是不要担心，它过两三个月会长出来的，会长得更好的。就他这种在放疗的病人呢，我们一般都是讲他是伤阴，就是阴偏阴，
都是
阴虚，虚热重一点。那么刚才我又讲到一个，比如说他现在有这种咽喉痛啊这些，你有一个办法就是我刚才有讲到梨嘛，这个新鲜的梨汁是对他有好处的。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有讲到一个中医的叫清燥救肺汤，
哦哦，
还有一个叫增液汤的，增液汤它里面的成分就是玄参、麦冬、生地，它可以让它那个口干的症状会减。很多鼻咽癌的患者他放疗后会觉得很口干，这个口干会持续半年以上，
嗯嗯，
有些人会延长到一年以上也有可能。就是而且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他不要怕喝水，他可以多喝水，平时都可以带一个杯子喝水的。然后呢就是刚才我讲，比如说你可以简单的办法就是比如说麦冬、生地、那个还有一个玄参，这些在中药店你都买得到的，你可以拿来就是说用开水冲，他可以带一个杯子用开水冲，这些水带在身上可以随时喝的。而且他这个就有一个养阴清热的作用，特别是这个麦冬、玄参、生地，它都有清虚热的作用，可以跟它加在一起，把它当成饮料喝。但是因为如果是让你当成药来吃，那你最好是就是还是要根据病人他的那个舌苔呀、脉象来看，到底哪一个处方更适合他。就说你作为平常吃的药，就是一个玄参、麦冬、生地、桔梗，这些你都可以把它加在一起，抓一点回去，就是拿来泡水喝都可以。
泡水喝这样。
嗯哼，都可以的。还有一个就是我有跟你讲这个梨汁，就是这个梨。
梨什么梨？
梨子的梨。
哦。
这个梨汁也是针对，就是像病人一般他这些，先嘛，我们中医讲它是属于这种呼吸系统的这个门户的地方，它出现的就是一个阴虚生热的情况，就是像梨汁，它这个也是清养阴清热的，也是挺好的。
哦哦。
嗯，梨汁，然后呢，就是那个增液汤，还有一个而且你如果说病人觉得比较乏力的话，你可以给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想更简单一点，就是用西洋参泡水喝。
哦，用洋参泡水喝都可以。
嗯，用西洋参泡水，如果说他人比较偏瘦的话呢，不是就说没有其他。
偏瘦的是。
对，没有，比如说没有糖尿病啊，没有高血压，你可以他加泡参的时候，你可以再加枸杞、加冰糖都可以的。
啊、哦，加冰糖都可以。
嗯，加枸杞子加冰糖，
哦、
然后跟他那个跟，而且你加一片梨进去，和你这个西洋参一起用开水泡，天天都可以喝。然后最好建议你呢，就说他吃，而且如果是口干的更厉害的话呢，就是西洋参可以用含片，你把那个西洋参切成片，让他在嘴里含。 就是放在口腔里，它因为西洋参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养阴清热的很好的一个中药，就是你给它买回去的西洋参，你是拿这个湿帕子把它捂住，比如说把它浸透，浸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用刀就可以把它切得开，就是可以切成薄薄的一片的，这种就可以让它含在嘴里或者是嚼都可以的，它自己都会觉得这个会生一点口水出来，会多一点口水。
这样那另外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他口干，另外又有口痰，就是很吐出来，这样又一多口痰，晚上一多口痰时候就影响他咳嗽睡觉，就没有办法躺平。
晚上才有吗？还是白天也有？
白天晚上都有的啊，
很多口
晚上就比较多一点，就是以前就是很浓很黄的，现在就是白色的就比较少一点。
现在就是白色的浓痰是吧？颜色那它是那个黄色的呢，它就是也是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放射性的，有一点放射性的这种炎症，那个都是可以可以理解的，就说是一种湿的。现在就是只是白色的嘛，带不带血丝？
什么长血？
有没有血？
没有血了，现在已经没有血了。
就是白色的痰，白天晚
上都。就是白色的口痰，开始了以前放射治疗的时候就有很多血的，现在就没有血。
现在没有，现在就是白色的。
就是白色的，就是很结的，很浓稠的这样。
浓稠的这种痰，然后白天晚上都多，然后他自己觉得就说胸闷不闷。
胸闷就不觉得，就是找到那个觉得都好像算是胸闷了，就是那个气管那里好像
气不足
气不足，另外就晚上睡觉了就很多汗了，自己不知道的，家里人说很多汗，
我们讲的盗汗，对，
就是晚上
睡，这种因为你病人跟你在身边，你最好你看一下他的舌苔是不是有没有很厚的苔在上面，或是完全就没有苔？
没有，就我看过了那个舌头，就是红色就不是很红，白色的苔就有，但是也是很少的。
他胃口不好吧？
胃口当然不好了，所以
我就问你，因为他这个痰多的话，肯定是胃口不好的，胃口不想吃东西，而且会不会觉得腹很胀？
腹部就有时候会这样，
胀的不想吃东西。
不想吃，但现在每天就是用那个胃食管吃六罐那个insulin，医院给那种营养奶。
胃食管就是那种，因为给他一些，就是给他一些 support 的东西。
就是在那个。
他就说他如果说这个痰这么多的话，因为我现在，病人有多长时间呢？生病？
有三个月了，三四个月了。
三个月了哈。
治疗有从7月份开始，6月份开始了。
因为主要是没有看到病人，我也不敢乱跟你说什么其他的东西，乱讲处方什么的，因为要这种，因为这种像处方的话，应该是有看到病人好一点。
这样，
对，因为他的这个痰湿是从。
这样。
那朱医师，你是不是建议这些？这些癌症的患者，也许他们有问题的时候，他们可能还是去
可以 call 我，就说他们可以问我。我建议他们可以吃一点中药，像刚才这个患者讲到的，他比如说这种很多痰，晚上盗汗，其实中药是很有帮助的。他这个就是一个虚热，叫阴虚热。
阴虚是哪一种虚呢？现在这一种
虚热。
虚热。
对，叫虚热，阴虚生热，就是阴虚热，不是实热。就说比如说你刚才讲的，他是晚上盗汗这种，他就是一个虚热的症状。
虚热的症状，不是
虚热就
是那是肾阴虚呢，还是什么？
不管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肾，他这个不应该是肾阴虚，他这个应该是肺的问题了。
是肺的问题。
肺的问题，肺肾的问题。肺和肾脏，现在我也不知道他肝脏情况怎么样，就是他应该是肺肾的问题。那么呢，他是一个阴虚的患者，就说像这种情况，病人就是说在治疗过程中，或者是放疗过后的一些复反应，像比如说你刚才说他同时在这个，就是说他在这个肺阴有虚的同时，他有夹食，我们中医讲就是比如说你说的这种痰多，这种我们叫痰食，食气的食。那些就是需要一些，就是说我刚才讲的那个肠胃功能，就是脾胃功能不好，要用一些健脾和中的药，然后一些清阴补滋阴清热的药，就这个意思。
好，
嗯，
那个因为时间的关系，
嗯，
我们还有，
嗯，
还有两位朋友在线上
的
发问哈，
嗯，
那所以请这位朋友，就是您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您可以再打电话来我们这里，那我们可以给您朱医师的电话，您可以再跟他联络，好不好？好，好，那我们现在呢，接下来就请电话电话最后四码是3767的朋友，请您发问。
啊，您好，是啊，我是问我自己，我是今年7月份是 diagnose 那个乳腺癌，那主要是因为我的那个 estrogen receptor positive， 就是说它的雌激素的受体症，而且那个是3+嘛，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因为我也知道中医一般来说山药很好，但是我也有听有一些医生讲，比如说山药里面的雌激素很多，然后我去见西医的营养师，他们也建议我说，好像比如说不要吃牛肉，因为牛肉可能里面有很多激素，因为我的这个癌细胞就是对激素特别敏感，会长得很快嘛。那我不知道您的看法怎么样，就是说我知道您讲的很多这个对基本上大多数的癌都是很有用的，但是我的情况就是因为比较特别，主要是因为对激素敏感嘛，所以我不知道您这方面，
嗯，你是7月份查出来，你现在做什么治疗？
我现在手术已经做完了，
不是做完
了，然后我现在在等着做，对，我在现在在等着，还没有开始做化疗。那手术已经做完了以后，然后一边乳房全部切除，然后还切除了十几个淋巴。那主要就是，
他这种像你这种钱，他应该是手术之后给你做，不管是放疗还是化疗，过后他还会给你做这个荷尔蒙的治疗。
hormone therapy，
就是，
对，我肯定会做 hormone therapy， 但是就是说从吃的角度来讲，就是有点有时候就有点举棋不定，因为比如说我知道山药是很好的东西。但是呢，像我黄豆我是肯定不敢吃，因为医生跟我说叫我少吃黄豆，
嗯，
那就是其他像这些或者是比如说牛肉这个我就有点吃不准，就说因为我主要我的这个癌细胞对激素很敏感嘛。
我是建议哈，就说比如说像牛肉啊鸡肉这种东西，这种肉制品我现在是特别推荐病人吃 organic 的
吃什么，
就是有机的肉，但是我的观点是我不说病人不要吃，就说如果你的身体需要，
okay.
你就要吃，因为像比如说你下来你这个手术治疗之后，你会做下一步的治疗，你身体需要就是热量来支持。比如他说不，
okay.
怎么说呢？比如说如果是说你的身体是偏，我们先不讲你的荷尔蒙，如果我们就以中医的观点讲，如果你是偏热的那一类的病人，那我就建议你不吃牛肉，你可以改成鸡肉或者是鱼肉。那如果你是偏寒一点的，偏寒性，就像刚才说的偏寒性，那我就建议你吃牛肉，就不一样的，就说我们跟西医有些观点确实是不一样的。
OK， 那就是就吃点，比如说吃些 grass fed 或者是没有 hormone 的肉，就不要有那么大的，不要有那么多的 hormone 在里面，是这样吗？
像你说的那个荷尔蒙，主要是他们担心的是，比如像现在的鸡肉，他们喂养的这种，
对对对对对，打
了很多。所以为什么我们建议病人就是说，尽量是吃 organic 的肉制品，就是这个原因，吃有机的，因为他就不会注射，至少说他不会注射这些让，比如说让鸡长得更快呀，这些荷尔蒙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说为什么就一定建议 organic， 就说比如说鸡肉也好，或者是包括一些养殖的鱼也是一样的了，又吃深海鱼了。
那猪肉是不是属于中性的呢？就是说不管是寒还是热都可以吃
吗？它是偏中性，鸡肉是偏也是比较中性，牛肉是偏热，牛肉就是偏热的，
okay.
鸡肉是属于我们叫温和吧，就比如说有寒有中间有偏热的，像牛羊肉这些就是很偏热的东西了，狗肉羊肉啊牛肉这些就是偏热的东西。
那么我还想问一下，
嗯，
因为我知道您时间有限，就是说我知道刚才您提到就是这个中药在化疗期间，我觉得他们有一些西医的看法，就是说他不反对，就是说可以用中药来支撑，但他有时候就担心不知道这个中药跟他用了化疗药会不会有反应，就引起其他一些没有想到的那个副作用。
嗯，这种呢，就是说
在国内的话。
在国内我们肯定是就说刚才我已经提到过，就说病人在化疗的时候我们不会用中药的一些抗癌的中药给你，肯定是给你支持的东西，就是一个互补的关系，你在战斗的时候我们给你给养，就是给你后方的力量，支持你，支持你的身体能够把这个化疗啊或者放疗做完，那么你没有在化疗的时候我们给你一些温和的，像肿瘤，西医他会觉得就是说你的基因或者是你的外界的很多东西，像中医我们觉得肿瘤为什么会长肿瘤，不外就是气血瘀阻、痰湿、痰瘀湿热，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情绪，就它是我们的解释的观点不一样。 那么就是治疗的方法，就是不外乎就是说，疏肝解郁，清热解毒，消瘀散结。
OK，
像比如像，
您
说。
好，不是，我只是想问一下，就是说国内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时候，是不是做过实验？比如说这个中药跟那个西药不会反应，所以的话就不会引起一些
影响到
的副作用。应该没有
做这种药物在一起的反不反应的试验吧？应该没有，这个我好像没有看到。
没有
这个好像，但是国内是不反，我们就是说像我们医院华西，它也是以西医为主嘛，他们不反，而且我们有中医肿瘤科，它是不反对的，我们就是跟西医是一起做的，就是说西医在做化疗的时候，我们这边中医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处方，然后西医在放疗的时候，我们是给他们吃什么药，这样子是一个互补的，因为在美国可能不一样，它毕竟主流它是西药，它本来就比较排挤这些，而且他会觉得草药的东西。像很多东西，
不知道是什么，他就比较怕，
对，他也怕，他也不想承担责任，是吧？
所以，
好，
谢
谢
您，
这位朋友啊，好，那我们下面还有一位朋友，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6832，
那是我啊，我想请教那个朱医师，我是一个肺癌病患者，我不知道我的身体是偏热偏寒，我怕冷。但是呢，如果我要吃什么参之类的东西，我又大便干燥，所以我不知道我的体质应该是偏寒还是偏热。那么像我这样
情况，你是一个肺的问题是吧？肺上的问题。
我是肺癌，我没有，我是带癌生成，我到现在我的癌还在逐渐的
在身体里。那几年呢？
已经三年了。
也恭喜你，挺不错的，你已经跨出一小大步了。
没有办法给我药吃，我吃过他给我那个泰斯版那种药，我吃了整个口腔全部溃疡，那个舌头全连喝水都不能，所以我根本不能吃，我就吃了几颗就那么强烈的反应。我现在没药可以治，我现在就是那么拖着，但是我知道我好像那个应该说好多食物不能吃，我也不知道应该忌食还是不应该忌食，哪些我可以吃，哪些我不可以吃，我也不知道我的体质倒是偏寒偏热，我搞不清楚。
因为你刚才有说到这一点，你说你怕冷嘛，你怕冷，但是你
怕冷，
你是容不容易感冒？
我有点容易感冒。我
有点容易感冒，怕冷是比如说是腰啊这些怕不怕冷？腰和腿怕不？
腰酸，腿痛，而且我每天早上摸我的胃也都是凉的，
胃也是凉的，腰酸腿，对，
我早上起来摸我的胃
腰也是觉得凉凉的是吧？
对对对，
腰也是凉，你这个应该是一个阳虚，应该
是
阳虚，
我是阳虚吗？
就是偏阳虚一点，不是阴虚。偏
阳
虚，
而且你说的，比如说你说你吃了生这个大便干，这个因为你是肺上的问题，我们中医讲肺和大肠是相表里，那么呢就说你的肺出了问题了，它常常会影响到大肠，大肠会比如说便秘啊什么都会影响，这个可能跟你本身这个肺有关系，不大可能是因为你吃了人参便秘，你知道吗？
但是我不出汗，我没汗，
没有出汗嘛，
我
就是说了嘛，你是觉得。口干，然后你这个腰腿都怕冷，这个大概就是多少都是一个阳虚，就是肺肾啊这些方面，就是比如说你是本来是肺癌的病人，像我刚才也跟你讲肺和大肠，我们中医讲肺大肠是相表里，那么你肺的病呢会影响到大肠，大肠也会反过来影响你的肺的问题，那就是说你说有些时候会便秘，这个跟你的肺比如说那个胸啊呼吸这些不舒服，跟你的肺病的关系，比如说大肠干，比如说有些时候你胸闷或者是痰多的时候，有些时候会觉得便秘会重一点。
我没有什么痰，痰很少，
干不
咳，没有痰，
咳不咳嗽？
干咳，而且我咳嗽我自己不知道，我晚上咳嗽，就是我家人听见说我干咳。
就是干咳，就是我刚才有跟你说嘛，你刚才有讲到过那个百合啊，百合固金汤啊，这些你都可以吃的。
我偏热吗？
你不是，
我
是偏寒。
我偏寒。
你是偏寒，你不是偏热，你是偏寒。你可以用一点百合固金汤，我刚才讲到那个百合固金汤，你可以查一下，百合固金汤可以吃。还有就是说，比如说特别是你有些时候说到那个大便干，吃人参也可以吃的，没有问题，不要担心。而且那个人参里面有个叫我们叫的有做试验的叫人参皂苷。
这个人参皂呢，它有抗肿瘤的作用，你可以吃人参、西洋参、没有问题的。它西洋参不会造成你便秘，你这个便秘是跟你自身这个肺有关系，或者是有些时候你的饮食啊那些，就是你在吃这些，吃就是尽量新鲜的蔬菜呀、水果，像肺，就是说肺肿瘤的病人，你可以吃一点，比如刚才也有讲到梨呀、这些东西是挺好的，梨水果。水果萝卜啊，红白萝卜啊，番茄这些，就是一些哈，就是你便秘的时候，你可以吃一点，多多含一点香蕉啊，这些粗纤维的东西。
谢谢这位朋友哈，因为
时间的关系。那么我应该忌食什么呢？我像我这样的。
那你这种病，你没有什么可以忌的，要忌的就是我们原你吃的原则就是新鲜的、容易消化的食物，然后忌的东西就是刚才有讲到过腌腊制品，比如香肠、腊肉、barbecue。烟熏的咸鱼这些就不要吃了。
那么鸡鸭鱼肉都可以吃吗？
都可以吃的，没有问题，都可以吃的。就是刚才一个原则 organic， 就是有机的，就肉制品最好是买有机的食品。
Okay.
好。
那我们需要停在这里哈。那今天非常非常谢谢朱医师给我们带来这么丰富的这个讲座，那资料非常的丰富，而且他也尽力来回答各位听众的朋友的问题。如果朋友们觉得还有些的问题需要请教朱医师的话，你可以打电话到我们中心，到角声癌症关怀这里来，那我们可以把朱医师的电话给您，您再直接跟他联络哈。那朱医师，我想请问您怎么样让病人呢，他可以找到合格的还有有经验的中医师，怎么样他们可以知道他们找的中医师是很有经验很合格可以帮助？
他其实可以我的建议的话，病人他可以先看看这个医生的就是 profile， 他的那个一般的自我简介嘛，就看他是你说要经验比较丰富呢，我倒不是说，比如说现在这里怎么说呢，他可以看一下，就说主要的医生他自己的简介，然后他自己主要是专攻于哪一个方面，就专长的是什么东西，然后大概有多少年的临床经验，然后也可以看一下病人，就是像有些医生他有网站啊，可以看一下病人的评价啊或怎么样。
OK，
大概多多少少看一下，大概有多，像中医他是确实是很讲临床的，就是你做了多少年，你经验会，他不像西医，就经验就是说头痛的是什么样，这个不一样的，这个就是每个人中医他每同一个病，可能两个医生他开出来处方可以完全不一样。
是。所以
对对，就他的观点和他看待事物的看待的东，可能他看到的方面不一样，所以就不太好讲。大家就说看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医生他自己在这方面他是不是有一些经验，或者是有没有一些经过一些专业的训练，有没有这方面的资历，他们大概就可能大概病人也应该看得清吧。像有些像中医，像我们在国内我们也分内科、外科、儿科、妇科、小儿科，或者就包括针灸师，他就是针灸科的，按摩师就是推拿科的。他分得很详细的，那么就可以看这个医生他是不是这方面做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呢，多多少会好一点。就是我们有一句话说一个专科医生再差都会好过你一个不是专科的，他多多少都会多懂得多一点。
好，是的，这个还是找对肿瘤科比较有经验的这些的。
对，因为如果是肿瘤的病人，我是建议找他们，就说病人对肿瘤有多多少少有点经验的，病人他会了解点整个肿瘤的治疗方法，然后病人在治疗之前大概会出现一些什么问题，
是
大概心里都有数，是吧？比如说你说他是一个骨科的医生，你去找到他，你说我的肿瘤怎么样，他可能也许那不是说他不懂，他那方面他可能就涉猎的比较少一点，
是谢谢朱医师。那如果听众朋友们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打电话到我们中心来询问哈，我们可以把那个朱医师的电话号码告诉你们。那今天非常非常谢谢朱医师给我们这么精彩的演讲哈。那我现在在这里要预告下个月10月18号，我们所要讲的题目是胃癌的治疗新知，胃癌的治疗新知。我们请到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的一位张医师来为大家做这个讲座。那请听众朋友们有兴趣，或者你们如果知道其他的朋友们有胃癌的这个朋友们，那请他们打电话到我们中心来报名。另外，我也要跟大家预告，在今年的10月29号星期六，从早晨9点到3点，我们有一个希望之路。这个希望之路呢，其实就是我们跟在本地的一些的医疗人员一起合作举办的一个座谈会。那这个座谈会是要提供给华裔的癌症患者、还有康复者、还有一些照顾病人的这些照顾者一些很实用的资讯，帮助他们在面对 这个癌症治疗之后的一些的问题，能够做出一些明智的决定哈。那如果你们欢迎大家能够来参加，这个完全是免费的一个半天的讲座。如果你们有兴趣，请你们打电话到癌症角声癌症关怀的中心来报名参加。好，那今天我们的教育讲座就到这里结束，非常谢谢大家的参加，也谢谢朱医师。好，
谢谢，不客气。